啊，我哋今日系继续睇约伯记，似乎同圣诞节冇乜关系，但其实好有关系嘅。因为咧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就系为咗我哋受苦。今日我哋嘅苦难嘅问题喺边度得到解决呢？亦都喺耶稣基督里边得到解决。好唔好？请我哋打开我哋今日思想嘅经文《约伯记》第五章。有谁共鸣 ？Peter Weyers 系出身一个好虔诚嘅基督教家庭，佢喺 Michigan 一个好出名嘅基督教大学叫 Calvin College 毕业。毕咗业之后，成为一个好出名嘅小说家。佢写一本小说，呢本小说嘅名叫《The Blood of the Lamb》（羔羊嘅血）。里面嘅主角系一个个中年嘅牧师，叫 Don Wonderhook。佢有一个11岁嘅女儿，一个好靓、好乖、好活泼嘅女儿。好不幸，当佢11岁嘅时候，佢个女儿患上咗血癌。唯一嘅盼望就是能够找到同佢相似骨髓嘅人，系做骨髓移植。几经辛苦，神保守佢哋，为佢预备咗千万人中，为佢预备咗一个嘅捐赠者，能够捐赠骨髓。经过医生移植骨髓，总算成功。当时呢位爸爸好开心，嗰日佢买咗个蛋糕，准备送去俾佢个女儿，然后隔几日就可以同佢出院，新嘅生命就开始了。点不知，当佢正要去医院嘅时候，就接到医院嘅电话。不知咩缘故，突然间一种病菌喺个病房里面传染。刚刚接受咗骨髓移植手术嘅女儿，抵抗力弱，染上咗呢一个嘅传染病，危在旦夕。佢好惊，佢仍然带住个蛋糕去到医院，相信上帝会保守佢。去到医院的时候，他见到他的女儿在十分钟前已经离开世界，他很失望，他很痛苦，他很愤怒，他离开了医院，去到个教堂，在教堂里面面对着耶稣的像，就去日日在这个像面前祈祷，去攞开他的蛋糕，愤然地将蛋糕掟落去耶稣的像里面。五颜六色的蛋糕在耶稣的像里面一滴一滴地流出来，然后他疯狂地大声说：上帝，我不能够宽恕你，为什么我在最需要的时候你竟然之间不存在，我被你压了。或者我们听到这个故事，我们会问，有没有搞错？怎可以这么没信心？作为一个牧师，怎可以对神对耶稣这么不公？做什么牧师？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吗？你不是知道上帝是拥有生死的权柄吗？你不是知道你的女儿已经信了主吗？你不是不知道你的女儿是已经安息在主耶稣的怀里面，早我这一步去到更美好的家乡？为什么你会这么软弱、这么无礼、这么愤怒？但是反过来想一想，假如之间你就是位 Don Wonderhook， 你会不会很同情他的处境？王明道是我们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一个非常受人尊重、很出名的传道人，他是我们称为信心的英雄。在1950年代，他在中国仍然坚持他的信仰，不肯加入官方的教会， 去被捉，拉去坐监，自己一个人被困在监狱里面，受尽诸般的虐待、痛苦、孤独，最后他好像神经错乱一样，在监狱里面大闹上帝，跟着又说自己是犹大，是大坏蛋，去否定神，他又否定自己。我们不禁会问，你不是昔日是帮助很多人的王明道，你不是昔日带领很多人信主、坚固很多人的信心的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为什么会到这么软弱，竟然间出卖你的信仰？但是反过头来想一想，如果你在王明道，可能你会完全不同的看法。为什么耶稣需要降生？为什么耶稣需要降生在一个亡国的地方？为什么耶稣降生在一个的客店没有地方，在一个马槽里面出生？就因为他想明白、体谅在软弱、在试炼里面的人。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圣经不少的英雄、圣经不少的作者，就好像温道豪一样，也都好像王明道一样，在极其痛苦失望的时候，去向上帝提出质疑，对自己的信仰提出疑问。哈巴谷先知书在第一章第二节至第五节说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必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，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，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义显然颠倒。哈巴谷先知见到自己的同胞、神的选民在被人蹂躏、被人践踏的时候，他问上帝，你去了哪里？我呼求你，你为什么不答应我？为什么你让我在面前所看到全部是强暴？你去了哪里？你聋的？你盲的？你哑的？你睡着觉？你不存在的？诗篇第73篇第三节开始，他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像别人受苦，也不像别人再遭殃。看啊，就是这些恶人，他们常享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，徒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诗人同上帝控诉，控诉上帝，你睇唔到啊！嗰啲恶人喺度得逞，我跟随你嘅人，只不过系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佢心里边起咗好多嘅疑虑，好多嘅疑问，对上帝嘅公义、对上帝嘅慈爱，打100个问话喺里边，又问点解、点解、点解？但呢个都唔系奇怪。最奇怪，上帝没有责备他们，上帝不是用大石砸死蟹这样拒绝他们。疑问、怀疑、doubt 是可以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。第一个，任何信心的开始都是怀疑，是从怀疑去到信仰。每一个信仰怎么来，开始的时候都是有怀疑的，但是怀疑亦都可以叫一个人离开神、远离神。个关键在哪里？个关键就是有没有人体谅他，有没有人扶立他，有没有人辅导他。如果遇到一个是硬崩崩的人，毫无体谅，完全不体谅他的感受，就去斥责他们、拒绝他们、压住他们，这个只是带来更大的伤害。约伯记第五章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约伯一下子失去了个仔女，失去家财，失去地位，失去尊严，失去健康，他不明白，他就问上帝，上帝点解点解点解。那个朋友以利法去安慰和辅导，但是带不到约伯的辅导、安慰， 反而带来更多的痛楚伤害。或者我们就来详细来看一看第五章有谁共鸣这个主题。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节至到第七节。我们再想回在第三章的时候，当约伯极其痛苦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个灾祸临到他身上，开始咒咗他自己的生日，他更加愿望早点离开这个世上。他说心中受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为什么上帝要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？他觉得很痛苦，面对着这个从远方来的朋友七日七夜为他哀哭，他就一下子将心里面的受烦、心里面的疑问嘣一声拿晒出来。但是这番话有谁共鸣呢？以利法首先回答，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他就责备约伯，人若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他直斥约伯，他说约伯，你曾经不是帮助到很多人呢？你不是曾经辅导过有需要呢？但现在灾祸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你便惊惶。他的理论就是这样，上帝是好的，他绝对不会无端端见一个义人受苦难的，所以他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？正直的人又在何处剪除呢？现在约伯竟然挑战上帝，以为自己是无辜，言下之意就话是上帝对他不公平，是上帝冇晒正义。以利法觉得这个是大逆不道，所以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的就告诉你，你且呼求有谁答应呢？在诸圣者之中，你问哪一位？以利法话，约伯，你这个高傲的态度，你不承认你自己是罪人，竟然之间向神强嘴，你这样做法，你的祷告啊，没用的，是多余的。你且呼求有谁答应呢？在古代的中东，往往是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，去找圣人啊，找祭司啊，找圣者作为中间人帮助他。好像今天可能我们中间有软弱有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找牧师啊，找传道人啊，这个是中间人，找圣者。耶和华就告诉你，在诸圣者中你转向哪一位啊？那意思就是没用的，因为你的缘故是没用的，不是因为上帝不听祷告，而是约伯你的问题，你这么高傲的态度，你是没有资格向上帝求问。在第二节至第七节就讲给我们听他的神学思想。在以利法的神学里面，他已经画了一个框框的，约伯注定是没有出路的，或者可以这么讲法，他一日不知道自己是错，他一日不知道因为他错所以上帝惩罚他，他一日就永远脱离不到他的痛苦。只要他能够认错，知道这个是上帝对他的惩治，他能够在上帝面前讲一个对不住，他就不同。那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好像一个细路犯了错了，父母要责备他，他不认错，死也不肯认错，死都不肯对不住，父母很难去接受他。你就不可以闹个爸爸妈妈，是你自己的。这个就是他的神学观念。所以第二节很清楚告诉你们，愤怒害死愚妄人，嫉妒杀死痴迷人。约伯的内心是充满了愤怒、嫉妒，以至于变成一个愚昧人，一个蠢材，一个幼稚的狂人。他以为他自己无辜，他以为你这样受苦是不公平的，是上帝对他不公不义，所以内心充满了苦涩 resentment， 充满了愤怒。嫉妒这个字在另外一个译本呢，就不是叫做嫉妒，在、Revised Version 叫做 Intonation， 愤怒，是很强烈的愤怒。我相信这个比较正确的译法。他以为神无端端去这样责罚他，他心里面充满了苦涩。以利法说，你这样的人上帝哪会听呢？跟着以利法就讲到一个经历，我曾见到愚昧人扎下根，第三节，这个愚昧人很明显是讲到约伯，或者同他同类的人。你明不明白你这样的受苦是你自己种下的根，种瓜就得瓜，种豆就得豆。或许你有一阵子的顺境，但中到头来 是逃不过上帝公义的审判。所以怎么说，他说我忽然就坐他们的住处。住处是什么意思？住处就是他的安全，他的网络，他的篱笆。暂时你可能有你的篱笆保护住，但是没几耐就会被上帝咒坐，因为是你是犯罪，所以上帝就咒坐你。你的余力远离稳妥的地步，在城门口被压，并没有人搭救。城门口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沙这个字是有两种译法，一种译法叫做城门口，但另外一种的译法叫暴风雨。我相信在这里译做暴风雨是更加准确。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，但暴风雨来到的时候就被压住，没人搭救。女儿在暴风雨来的时候就离开了。跟住以利法话，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，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面，他的财产一下子化为乌有。以利法睇到一样嘢，约伯突然间冇晒仔女，冇晒家财，唔系无缘无故，系因为佢愚妄，系因为佢嘅罪。所以第六节就讲得好清楚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嚟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。嗰啲祸患唔系无端端嚟噶，好似嗰啲嘅地里边生长啲草出嚟，唔系咁样噶。你留意啊，从地里发生系指天然嘅灾害，无缘无故，唔系啊，绝对唔会啊。所有呢啲嘅灾祸，所有呢啲嘅痛苦，唔系无缘无故噶，唔系意外嚟嘅。都是出于上帝的手的。神只是利用这些来摧毁约伯，是因为他犯罪的。人生在世又有离弃神得罪神，灾祸就必然临到。所以他就说人生在世就必遭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一个罪人他遇到这些患难，就好像你点着火，那些火花就飞上去一样。唔会系无缘无故嘅，唔系无缘无故嗰啲嘢就会升嚟，后面梗有原因嘅。个原因照以利法所讲，就因为你犯咗罪，上帝要惩治你。以利法嘅神学系好简单，黑白分明嘅。第一，佢相信上帝系绝对慈爱，系绝对嘅主权。第二，一切灾祸都唔系偶然，唔系意外嘅，系神掌管一切，冇经上帝嘅同意系唔会发生嘅。第三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他不会无缘无故将灾祸加害一个人的义人身上。所以灾祸临到你只有一个可能性，这个可能性就是因为罪有应得，你是犯了罪，上帝惩治你。所以第十七节就讲得很清楚，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所以约伯他不去认罪，不是接受上帝的惩治和管教，反而去上帝问点解系我，点解系我，点解我无辜辜会受到呢啲嘅刑罚？你永远会痛苦落去，你嘅祷告有谁谁听呢？呢个就系以利法嗰个神学，但系一个好残忍嘅一个神学，你啱唔啱？佢嘅神学啱唔啱？我哋再嚟睇一睇第八节到第十七节，以利法嘅神学系咪啱唔啱？在表面上看来是绝对正确的，但他硬崩崩黑白分明的神学是极之有问题的。或者我们看看第八至十七节，再看清楚以利法的神学是一个什么神学。第八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个字，很强的字，至于我。希伯来文的字叫 Ulam， Ulam 这个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英文字， but， B-U-T， but， 强烈的对比。就好似话你以为你是无辜，你质问上帝呢，我就唔会咁諗法啦。係一种好审判式嘅口吻，我唔似你，我係高你一等，喺辅导，喺安慰人，呢个係一个大忌嚟。我哋唔单止唔能够感同身受，我哋只係抬高自己， 如果我哋去安慰一个人嘅时候话，我唔似你啊，日日乱咁食嘢，搞到你自己有心脏病啊，我就唔同啦，我日日运动，所以我唔会心脏病。你估咁样可以帮到佢运动？你只不过系将个盐挤落佢嘅伤口度，令人更加嘅反感。以利法所认识嘅上帝系个咩上帝啊？你睇睇佢点讲法。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。我就唔同，我冇好似李约伯咁样遭受灾祸，就因为我冇犯罪咯。你之所以有咁嘅灾祸，就因为你犯罪咯。我唔系好似你咁样去质疑神，去问神点解点解。我只系仰望神，将事情交俾佢。点解？因为他掌管宇宙，系大自然嘅主宰。佢点样讲话？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其事不可胜数。降雨在地上，赐水于田里。神唔单止系管理宇宙万物，而且系大施怜悯，满有恩典，降下甘霖俾我哋。跟住第十一节至十六节，上帝更加系一个拯救公义嘅上帝，将卑微嘅安置在高处，将哀痛嘅高举在稳妥之地，破坏狡猾人嘅计谋，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。他叫有智慧人中了自己嘅诡计，使狡诈的计谋是速速灭亡。他们八昼遇见黑暗，午间摸索如在夜间。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粗暴人的手，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，罪意之句必失口无言。原文里面是一首很漂亮很漂亮的诗歌，是一首赞美诗，由诗班唱出就真是最奇妙，是表彰上帝的属性。他不单止一个创造的宇宙管理大地的主宰，他更加一个公义的拯救者。他叫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成为愚拙，他叫那些贫穷的人成为富足，他将卑微的人升高，将狡猾的人自取灭亡，速速灭亡。正不正确啊？绝对正确。我们看一看，当耶稣出世的时候，玛利亚唱第一首歌颂主歌，咪就讲呢啲咯。卑微嘅人被升高，贫寒嘅人得以富足咯。呢个啱唔啱啊？绝对啱啊！系因为呢啲嘅坏人，系因为佢哋嘅罪孽，所以上帝就毁灭佢哋。合唔合逻辑？有问题。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，唔勤力嘅人考试就唔合格，唔等于所有唔合格嘅人就系唔勤力，系咪？饮酒嘅人就会遇到车祸，唔系所有遇到车祸嘅人就系饮酒。当你见到一个朋友去撞车，跟住你话梗系你饮醉酒，所以你饮酒揸车，所以你撞车。个人话我冇饮酒啊！你讲大话，冇人听，上帝亦都唔会听你，几残忍啊！如果我哋话凡系饮酒嘅人啊，饮酒嘅人会撞车，唔系等于撞车嘅人个个系饮酒噶嘛？神降祸给罪人啱，唔系所有有灾祸嘅人都系罪人啊嘛？呢个就系以利法个最简单的个嘅逻辑里面嘅一个好大嘅错误，系因为以利法呢一个错误嘅神恶，佢嘅结论就系咩咧？约伯你之所以受苦，系因为你嘅罪孽。呢个上帝嘅管教，系上帝嘅惩罚。十七节话，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轻看全能者的，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以利法系想话俾约伯听，你唔系冇得救啊！你只是需要一样嘢，你需要一样乜嘢？你要承认你嘅罪，你要承认呢个系上帝嘅管教同埋惩罚，你唔轻看佢，咁你就有得救，系咪有得救？好残忍，好可怕，但系好可惜，喺今日呢个世界里边，甚至喺教会里边。都好多呢啲嘅残忍神学、残忍辅导、残忍嘅安慰，呢个系咪一个出路嚟嘅？ 以利法话呢个系一个出路，你承认咗我哋搞掂噶啦，系咪出路咧？我哋睇睇17至27。如果你就咁听我讲话，我又残忍啊咩？咁你以利，你梗系以为以利法系一个毫无爱心嘅人啦，系一个冷血嘅人啦。事实上又唔系，绝对唔系，毫无疑问，佢系约伯嘅好朋友。佢千里而嚟去探问佢，七日七夜同佢哭泣。我想问问喺我哋中间有几多少人系见到教会里边有痛苦人，你能够陪佢七日七夜同佢一齐喊咧？冇啊！但系约伯嘅朋友系咁样，佢个信仰纯唔纯咧？绝对纯正啊！佢对上帝嘅主权系绝对正确啊！事实上，佢辅导约伯亦都充满咗怜恤嘅心啊！佢好想俾约伯纾困解忧，佢提出一条个出路，提供一个解决嘅方法。但佢所讲系咪有道理咧？十七节，约伯嘅灾难系因为约伯犯咗罪，系神情自去管教佢。第十八节，上帝一个慈爱上帝，佢点话？因为他被打破又缠裹，他击伤用手医治，他医治同埋管教系为我哋嘅好啊！约伯佢打你啊，系佢会用包布你，缠裹住你嘅，佢击伤你，佢会医治你，就好似个爸爸妈妈管教嘅儿女一样。神点样去打破约伯？第十八节系讲到疾病，十九节系讲到灾祸，二十节系讲到饥荒争战，二十一节系讲到口舌之害被讥笑，遭灾殃传染病，遭灾殃即系传染病，地上嘅野兽嘅侵袭，所有呢啲我哋叫做意外嘅嘢，喺以利法睇嚟系绝不是意外嘅，系上帝差遣呢啲嘢嚟惩治管教约伯。但系上帝又俾佢一条出路。上帝咁样做系乜嘢？系叫你得医治，击伤嘅为了医治，打破嘅为了前果。但我哋要有一个条件，就要悔改认罪。是不是呢？约伯怎么讲法？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以利法怎么讲法？他就对约伯说，你必知道，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帐篷就有平安了，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了，也都必知道呢是瘦高年慢才归坟坟墓，好像禾捆到时收割一样。你的后裔将来会发达，你的子孙就好像地上的青草。以利法的神学是一个什么的神学来的？他告诉他，这个神学是今天我们香港人很通行的一个神学观念。你去虔诚，你去认罪，你去悔改，你去回到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会祝福你一家，你就会发达，你仔女就会考十个 A， 你呢就会在股市最低的时候就买入，股市最高的时候就卖出，于是你就会飞黄腾达。 Theology for the rich 是为富贵的人，是上帝的祝福。今天为什么你有负资产？为什么你又有疾病？今日点解你又有咁多问题呢？是因为你犯罪，因为你唔够敬虔，所以灾祸就临到你身。多唔多呢一种咁嘅諗法？多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一个細路，佢入咗医院病。一入去嘅时候，个阿媽就同我讲话，牧师牧师，你要为我祈祷啊。我咩事啊？咁我一年冇去礼拜堂，而家上帝罚我啊，就将我仔呢整病咗入咗医院啊。我话上帝唔会咁小气㗎啊。好多人系咁諗法㗎。会唔会啊，我哋都会系咁样。一有啲事嘅时候，咦，系咪我唔够敬虔呢？啊，梗系我琴日去礼拜堂听到嘅时候呢，瞌咗眼瞓，而家上帝罚我。叫我啦，今日俾人哋抄牌，蚀咗300蚊。呢种咁嘅諗法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很通常，但我告诉你，上帝不是那么小气的。以利法的问题在哪里？四十二章第七节，去到四十二章第七节的上帝就对以利法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。上帝是话给我们听，以利法的问题，以利法的神学是极之有问题的。有什么问题？作为一个辅导者，他是一个极之不敏感的人，他完全体谅不到约伯的挣扎，体谅不到约伯的痛苦，体谅不到约伯的疑问，他对人的感受全无体会，只是将自己的意见感受神学加诸在人的身上，对人是没有敏感没有体谅，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作为一个安慰者辅导者，如果你缺少了一个敏感性，肯定有问题。你没有想下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你才去闹他。你没有想下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，所以他有这样的行为，你才去，喂，当然你不虔诚的，所以这样。我们看东西是黑白的，没有中间的，就造成很残忍很残酷的一个人，不敏感人的，从不会将自己摆在人的心目中来看一看，你在他这样的地位你会怎样，你着了他对鞋你会怎样做法。第二，为什么他对约伯不敏感呢？因为他有一套的硬军军的神学观念，他不懂得去聆听，他不懂得去体谅，他只是懂得将他自己的套东西加诸在人的身上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所以你要这样，所以你一定要这样。如果我们的父母是这样的时候就惨了，父母我们对着仔女，我认为这样的你一定要这样了，没有中间，不去想人。还有他将他自己那一套加诸人身上，是叫人内疚，他对人更加的伤害。我想到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位老师，有位教授J. Adams， J. Adams 是教辅导的，他创办一套的辅导学叫 Lucetic Counseling。 他的理论很简单，所有人的问题是罪来的，你 depression 抑郁是因为你犯了罪，你思觉失调是因为你犯了罪，任何你要睇嗰啲嘅 psychologist， 你睇嗰啲精神科系冇用嘅。佢讲过一句名句啊，呢句名句啊，我哋而家仲记得啊。Psychiatry is the illegitimate child of psychology， 啊，即系精神病咧系心理病嘅一个嘅非法儿女。然后佢去辅导人嘅时候咧，就叫人去悔改认罪。我记得有一次咧，俾个病人打佢添啊，真系。呢一套咁嘅观念係带俾好多人伤害嘅。你諗下，係带俾好多人伤害嘅。因住呢一套嘅神学观念，佢冇辦法同啲受伤嘅人站喺一度，而係高高在上自以为意。你受苦係因为你犯罪，我冇受苦就因为我係一个义人。呢种自以为意嘅态度是令人反感和不安的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约伯会受苦呢，我就只能够讲一句，我不知道。但我肯定一样东西，肯定一样东西，耶稣基督也都是受苦。耶稣的受苦是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，以致所有受苦的人可以去到施恩的宝藏面前，为要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生在马槽里面？首先我们听那首歌是根据着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记载， 天使话俾嗰啲牧羊人听，佢话我要报告你一个大喜嘅信息，是关乎万民嘅。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了。大家想想这一句，那些天使告诉那些牧羊人听，现在救主来到了，那个 BB 出了世了，他就是拯救世人的这位耶稣。咁好自然，嗰啲天使嗰啲牧羊话：边个啊？喺边度啊？系咪喺皇宫出世啊？唔系，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了。啊，或者我用一个例子，大家会了解明白。如果有人话俾你听，将会有一个香港特首出现喺香港。这个特首会带给所有香港的人没那么多怨气，个个会平安，个个会开心，间间学校成绩会好，个个做生意都会发达，不再有立法会里面那些辩论的出现了。因为这个特首是极之有爱心，极之能干的一个特首。跟着他问，咁喺边度啊？个特首喺边度啊？我话俾你哋听嘅，佢系一个中国人，系啱啱出世，系揽住条尿片嘅，这就是记号了。你讲咗等于冇讲啊！我想问有边个 B B 唔系揽住个尿片噶？啊！你讲咗等于冇讲，点会系记号啊？而家天使话俾你听，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，有边个 B B 唔系包着布啊？个个唔系记号嚟噶，真正嘅记号就后边嗰句啊，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了。大家谂一谂啊，如果我哋嘅领导胡锦涛主席嚟到香港。特首，香港特区的政府会安排他在哪里住？他会不会安排在深水埗农屋刚刚过伯隔离那张床位住？哎，胡总，我现在为你预备了这个马，香港的马槽，为你住在这里呢？不会啦，是不是？你会安排在 Harbour Plaza 或者在哪里成个大的套房啊？今日万王之王、万知之主嘅耶稣嚟我哋，圣经用到一个字 visit， 系探我哋，嚟到我哋啊！我哋为佢安排一个咩地方啊？客店没有地方啊，去卧在马槽里。马槽系咩？早期嘅一个教父 Justin Martyr 就话俾你听，系个污糟邋遢、臭气熏天、又湿又冷又冻的地方。为什么他会在那里出世？我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了。保罗就告诉你，他为了我们，他抛弃了富贵，成为了贫穷，以致你和我能够得着富足。上帝解决苦难的问题，不是好像以利法这样讲法。上帝解决苦难的问题，他自己成为受苦的仆人，但是降身在马槽里面，被钉在十字架，然后就告诉你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他必定得到安息。这个就叫做圣诞节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是不是好像以利法一样，高人一等？圣诞节的信息带给我们一个什么很重要的真理？什么叫做道成肉身？什么叫做卧在马槽里？这就是记号了。求主帮助。